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墨西哥城发生7.1级地震，至少217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朝鲜核威胁的阴影下。美国总统川普首次的联大演讲强硬警告要摧毁朝鲜。那么彻底摧毁朝鲜，什么情况之下美国会这么做呢？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加剧同时，中俄仍然选择在此刻在敏感的地区进行大规模联合军演，这又是为什么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周二下午发生7.1级强烈地震，建筑物倒塌，已知道至少有217人丧生，还不知道多少人被困在废墟当中。这次的地震震中位于普埃布拉州，在墨西哥城东南123公里处。墨西哥总统涅托前往墨西哥城一座倒塌的学校视察。墨西哥教育部长说，这所学校有25人不幸遇难，11个人获救，还有30人至今下落不明。涅托总统在视频中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搜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并为伤员提供医疗救护。他向失去亲人的人表示问候和慰问，并且说墨西哥分担他们的悲哀。墨西哥总统涅托说，至少有38座建筑倒塌。当地媒体报道说，市区很多地方受到破坏，电力供应中断，还有一些地方起火。墨西哥首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普通民众和搜救人员都在努力寻找幸存者。从当地电视台的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大家利用重型器械，甚至是双手清除一堆堆的瓦砾。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总统川普向墨西哥发出推文表示支持。他在推文中写说，上帝保佑墨西哥城的人民，我们与你们同在，随时愿意提供帮助。墨西哥当局下令国际机场暂停运行，学校关闭。而不到2周前，墨西哥南部刚刚发生一次地震，有90多人死亡。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2次地震之间看来没有关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联合国正在举行大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首次主持联合国大会。他警告说，朝鲜核野心是世界面临的最危险的挑战。古特雷斯说，今天武器扩散正带来难以想象的危险，裁军已经陷入瘫痪。他说，朝鲜挑衅性核武器跟导弹试射，让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下。他说，我坚决谴责这些试验。古特雷斯对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决定加紧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的做法予以赞扬，称此举向朝鲜领导人发出了明确信号。他警告说，激烈言辞会引起致命的误解，只能依靠政治解决方案，这是展现政治智慧的时候，我们不能梦游般走进战争。不到一小时后，美国总统川普走上讲台，发表了他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联大讲话。川普警告朝鲜说，如果美国被迫自卫或是保护盟友，那么美国除了彻底摧毁朝鲜，别无选择。川普嘲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把他称作是火箭人。川普说，火箭人自己和他的政权进行的是自杀使命。川普说，美国已经准备就绪，愿意而且有能力，但希望这是不必要的。尼日亚总统布哈里在联大讲话中建议联合国安理会派代表团前往平壤与金正恩接触。在中东、非洲和南亚 众多根深蒂固的冲突上，古特雷斯说，没有谁是赢家，社会中最脆弱的人要付出最沉重的代价，因为好战者渴望军事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古特雷斯说，任何理由或怨气都不足以为恐怖行动辩护。他同时警告说，用高压手段对付恐怖主义只会适得其反。一贯主张防止冲突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专门提到了缅甸越来越严重的人道危机。缅甸若开邦的冲突过去一个月里面已经导致了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逃到邻国孟加拉国。古特雷斯最近称，缅甸军方的做法无异于民族清洗。星期二联大会议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伊朗核协议。美国总统川普称，2015年为防止伊朗获取核弹而达成的协议简直丢人，是美国参与签署的最糟糕、最一边倒的协议。他表示，美国可能会撤出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份协议无法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对伊朗核协议的政策很简单，修改或取消、纠正或废除。古特雷斯在星期二讲话中还谈到了减小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性，并且敦促各国政府落实巴黎气候协定。法国总统马特龙他着重谈到这个问题，并且把气候变化跟最近几个月全球各地一系列自然灾害的发生联系在一起。他跟古特雷斯遥相呼应，要求各国落实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各国领导人这个星期将在联大陆续讲话。星期三讲话的包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还有伊朗总统鲁哈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缅甸第二副总统范迪尤等人。那么川普总统在星期二的他的首次联大讲话当中呢，他说他为了保卫美国还有盟国，除了彻底摧毁朝鲜之外别无选择。那么这个警告呢非常的强硬。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在40多分钟的演讲中，川普总统就朝鲜导弹核武威胁发出了措辞严厉的警告。
美国有强大的实力和耐心，但是如果朝鲜迫使美国捍卫自己或盟国，我们将别无选择地彻底摧毁朝鲜。火箭人正对自己及其政权执行自杀任务，美国虽然准备、愿意并能够做到，但希望不必这么做。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dy, willing and able, but hopefully this will not be necessary.
川普总统还批评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破坏活动，暗示他可能会撤出奥巴马政府和其他5个联合国成员与伊朗签订的协议。
We agree that all responsible nations must work together to confront terror.
我认为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对抗恐怖主义和鼓励他们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我们将制止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因为我们不能允许其撕毁我们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And indeed, to tear up the entire world.
川普总统在演讲中捍卫了他一贯提倡的美国第一原则。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always put.
作为美国总统，我将永远把美国放在第一位，就像你们作为你们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会永远把你们的国家放在首位。
Should always put your countries first.
他同时也指出，他同样寻求国际社会的合作。川普总统说，美国永远是世界的伟大朋友，尤其是对盟国，但是不会再做对自己人民不利的事情。
我们不能再被利用，也不会因为加入了一个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回报的片面协议而被占便宜。
川普总统曾威胁要退出20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与11个国家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及 TPP。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9月19号在联大会议上的警告说，美国可能被迫彻底摧毁朝鲜。那么究竟什么样情况之下美国会这么做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联大会议上说，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eat strength and patience, but if it is forced to defend itself or its allies, we will have no choice.
美国有着巨大的能力和耐心，如果被迫捍卫自己和盟友，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彻底摧毁朝鲜。
他还特别强调说，朝鲜是时候该认清放弃核武器是他唯一的未来。他还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执行自杀任务的火箭男。尽管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用词如此的严厉，令人惊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其实川普的说法并不新鲜。美国亚洲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美国被迫捍卫自己和盟友的话，我们会彻底摧毁朝鲜，几十年来这一直是美国的军事准则。尽管如此，张家敦认为，鉴于战争带来的沉重的代价，除非受到朝鲜的攻击，或者是美国感觉到朝鲜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否则美国不太可能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But if you're talking about a preventative war to prevent the North Koreans from getting the capability of building such a missile with a nuclear warhead, we probably are not.
如果你指的是先发制人的打击，阻止朝鲜获得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导弹，我认为我们不太可能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是首尔，这是一个拥有2600万人口的大都市。距离将南北朝鲜分开的非军事区只有35迈，在那里，朝鲜军队布置了大量的炮火。朝鲜半岛的任何冲突代价都是可怕的，这是朝鲜几十年来的威慑力量。
不过他认为，美国目前最应该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出动军舰，阻止朝鲜向伊朗运送导弹，或者是向叙利亚运送化学武器。丹尼尔·戴维斯是美国智库国防重点的国防和军事问题专家，曾经担任美国陆军中校。他担心川普总统的说法会适得其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s capability and to perfect their missile capability for the purpose of defending themselves against what they perceive as an external threat.
拥有核武器以及完善导弹能力是他们用来对付他们所认为的外来威胁的手段，你不能把他们进一步往那个方向推。我们不能跟他们说，你要么完全放下武器，否则我就摧毁你，这只会让他们更快地发展他们的武器。
戴维斯认为，从现在的发展态势来看，美国已经错失攻打朝鲜的最佳的时机，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够消灭朝鲜所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防止平壤的反击。他认为，美军如果进攻，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他说，美国在1990年代的时候可以有机会令朝鲜弃核，虽然那个时候也可能付出代价，但是却要比现在小得多。戴维斯担心战争爆发的可能，因为总统身边的人可能会认为军事行动是一种选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上个星期五在白宫表示，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没有时间了，也无路可走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天也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对于控制朝鲜核计划已经束手无策，美国可能必须将此事交给国防部处理。张家敦提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认为他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战争可能会因为这些误判或是误解而产生。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奇亚尼斯认为，总统在联大上的说法有点夸大，因为美国不会摧毁朝鲜，除非遭到朝鲜的挑衅。他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或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遭到朝鲜的核武器打击，能确定的是，川普总统至少会以同等的威力来报复朝鲜的火焰与愤怒。与此同时，川普可能会利用所有的军力，很可能是核武器摧毁金正恩利用核武器进行第二次打击的能力。所以第二次朝鲜战争基本上是核战争就会开始了。考虑到朝鲜的大小，几枚核弹就能够解决。卡奇亚尼斯还说，如果朝鲜对美国或是盟友进行常规武器的袭击，美国会不会摧毁朝鲜还有点难说。美国和韩国可能趁机会毁掉朝鲜部署在韩朝边境的11000门大炮，不过他又说，这不算是摧毁朝鲜，但是朝鲜会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他又说，在韩国海军舰艇被朝鲜击沉，以及朝鲜炮轰韩国延坪岛的时候，美韩并没有那么做。 美国亚洲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在现阶段向中国施加压力仍然是美国的首要选择。他认为美国并没有对中国采取强大的措施迫使中国来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川普总统上任之后，9月19号在联合国发表首场联大演说。这一次在星期二演讲里面，他谈到了朝鲜危机时呢，川普是以火箭人来描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关言论立刻引发了美国国会方面的批评。与此同时，国会的另一个焦点就是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出席了驻俄罗斯大使的确认听证会。有关详情呢，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来做介绍。
今天总统川普呢是首度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那么对此呢，其实国会议员曾经有表示过，希望总统川普能够借这个机会重拾让世界各国重拾对于美国领导全球的信心。不过呢，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总统川普在今天的演说当中是以火箭人 Rocket Man 来形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时他也谈到说，这个火箭人和他的这个政权正在进行的是自杀使命。那么这样的说法一出来之后呢，是立刻引发了国会民主党人方面的这个一片担心。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参议员呢，他在稍早呢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谴责总统川普的这个说法呢将会让美国走往一条更狭窄更危险的道路。那么同时他也谈到说，这种威胁的话语呢并不会让美国更加安全，他还是呼吁总统川普还有他的政府能够尽快的拟出一条这个全面的策略来应对朝鲜的这个核危机。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参议院这个今天上午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些议员，谈到有关于总统川普今天在联大的这个演说。我们接下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他的演说有什么样的反应。
Kim Jong-un is a maniac.
显而易见的，金正恩是个疯子，坚持要发展核武器，这是不能接受的。我希望今天川普总统能向中国和其他国家释放明确讯息，我们必须很明确。我们对全球各国的呼吁就是，大家能自己选择是要和美国做生意，还是和疯狂的平壤做生意，但大家不能够两者兼具。因此我希望中国能站出来，承担起一个负责任国家该做的事情，尽一切力量阻止朝鲜发展核武。
我在联合国大会之前发表过演说，呼吁美国能扛起真正的领导力，并希望能恢复各国对美国的信心，相信美国能架构出一个负责任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国际方案。我不知道随便帮别人取绰号或是随口说出威胁的话是否是正确的做法，但我希望川普总统本周的联合国外交能够成功，否则结果会很糟糕。
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呢，他在星期一呢，事实上呢，他也发了一封这个信呢，给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同时还有另外20多位这个外国驻美国的大使，那么希望呢这些国家能够进一步采取这个孤立的策略，在朝鲜的问题上向朝鲜金正恩来施压，并且呢希望他这些国家能够切断所有的外交还有经济的关系与朝鲜的这个任何的往来。林森。
毅华，在美国国会参院方面还有另外一项这个焦点，那就是前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现在被提名要出任驻俄罗斯的大使了。那么他的这个确认听证会，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的情况。
好的，总统川普呢是在今年3月提名了这个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出任新任的这个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那么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就了这项提名举行了这个确认听证会。那么洪博培呢是在这个全家人的陪同之下出席了听证会，接受这个议员的质询。那么事实上呢，这是洪博培第三次出席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于这个美国驻外使大使的这个确认听证会。我们知道，其实呢，洪博培在2009年到2019 2011年奥巴马总统任时期呢，他是这个出任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那么在更早之前呢，老布什总统时期呢，他也出任了这个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的这个职务。因此呢，这个洪博培呢，在这个国会议员方面呢，可能大家都认为他这个具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外交经验。那么洪博培在今天的这个开场致辞当中，他也提到了说，过去的这个外交经验呢，能够使得他相信自己有这个做好了准备来应对各种敏感的这个外交的任务。不过他也谈到说，这个面对俄罗斯目前的这个当前的威胁，还有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敏感关系，他知道这个大使的职务并不会非常的容易，那么他也愿意的接受挑战。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议员们主要这个围绕的这个关注的焦点呢，还是集中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目前微妙而且紧张的一个关系，同时也聚焦在了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所有的联系。那么对此呢，洪博培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一开始就谈到了，他认为这个俄罗斯毫无疑问的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是进行了干预。我们来听听洪博培在今天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Russia continues to threaten stability in Europe.
俄罗斯持续威胁欧洲的稳定，包括侵犯邻国的主权和领土。俄罗斯还缩限了自己人民的人权。毫无疑问的，我再次强调，俄罗斯政府干预了美国去年的大选，俄罗斯也持续干预美国的朋友与盟友的民主进程。
And Moscow continues to meddle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es of our friends and allies.
现年57岁的洪博培呢，在这个国会两党的之间的关系都相当的好。我们也知道，这个洪博培他曾经在这个，他也曾经是犹他州的州长。那么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他可以说是获得了这个两党议员的支持还有好评。那我们对此呢，也向这个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他们对于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一些期望。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re probably our two most important.
我们和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可能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他在外交上的能力、背景和经历让他成为最适合担任驻俄罗斯大使这个职务的人。我感谢总统川普的提名，也感谢洪博培州长、大使以及其家人愿意担任这项职务。
洪博培州长独特的背景为他将出任俄罗斯大使做好了准备，他在中国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也会出现在他担任驻俄罗斯大使期间。这两个国家和我们都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冲突，他在先前的经验让他对外交政策有深厚的认识。我很高兴洪博培州长愿意肩负这个工作。
那么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洪博培呢之前曾经出任过美国驻中国还有新加坡大使，那么那两次的这个确认听证呢，都是在最后这个以毫无异议一致通过的情况下获得两党议员的支持并且通过。那么预计呢，洪博培这次呢将出任这个俄罗斯大使的这个投票表决呢，也将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预计在最后未来几个星期之内，这个投票就会立刻的进行表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首次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使用了他给金正恩取的新绰号，并且对朝鲜发出严重警告。而川普总统此前也为他的对手取过很多的绰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有关情况。
川普总统今天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他第一次在联合国上的讲话，那么在这当中呢，他提到了朝鲜的问题，但是他对金正恩却是用他在最近在推特上帮他取了一个新绰号，叫做火箭人 Rocket Man 来称呼。那这是很少见的，我们很少看到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呢会在像联合国大会这么一个隆重的大场合上以绰号来这个称呼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那我们看到呢，今天川普总统他的说法，他是说呢，火箭人正在进行自杀任务。那么他是在指责金正恩现在这个推广他的这个导弹还有核武的做法呢，是一个自杀的任务。那么他也说到说呢，如果今天朝鲜的核武来影响到威胁到美国本身或是美国的盟友的话呢，那么他将会要来完全摧毁朝鲜。那我们知道这个火箭人这个称号呢，川普总统是在这个上个星期六跟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过电话之后，星期天他在 推特上发文，用火箭人这三个字来称呼金正恩。他当时是发誓说呢，我昨天晚上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讲过电话，我问他火箭人现在怎么样了。所以这是在星期天的时候第一次川普总统以火箭人这三个字来称呼金正恩。那么我们知道呢，今年二月金正恩的哥哥这个金正男呢在马来西亚的机场被毒杀。那么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赞赏金正恩，他说呢，若能跟金正恩会面我将感到荣幸，还说呢，金正恩他干掉叔父张承泽，他干掉这个人，他干掉那个人，这个人不跟你玩的，而我们也要认真的来对待他。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川普总统之前从去年到今年中呢，他对金正恩的态度一直是很正面，甚至是赞赏他的这种做法的。不过现在我们看起来呢，他也慢慢的改变他的看法了。像我们刚刚讲到说他赞赏金正恩的手段很强烈，但是他现在呢，在今天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上，他却批评金正恩当初毒杀他自己的哥哥金正男。他说呢，我们看到这个独裁者哥哥在国际机场被受到禁止的神经毒气给刺杀。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是川普总统这一次在联合国的大会上给他的对手金正恩取了一个新的绰号，叫做火箭人。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向来呢，在给他的政治对手上面都是许多的创意的那我们看到呢，包括像他曾经以前在这个说过这个民主党的领袖舒默呢，说他是一个小丑，那么也说这个民主党这个众议员的这个佩洛西呢是一个失败者。不过我们知道后来他态度也转变了，之后呢为了跟他们两位合作，他现在也很亲切的称呼他们为恰克与南希。那么在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包括媒体人像这个 NBC 的主播恰克陶德呢，他被川普总统取了一个绰号叫做爱睡眼 Sleepy Eyes。 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他因为拥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他也曾经在选举当中提过他自己有印第安人血统，那么川普总统呢就称他为保加康利。我们知道这个 Pocahontas 呢，之前迪士尼的电影也演过，那他是以这个来讽刺这个沃伦参议员，说他有这个印第安人的血统。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他当然他最大的政治对手，去年的大选的政治对手这个克林顿国务卿呢，他也有对他取了很多的绰号，包括像他现在还继续会在推特上发文使用的叫做不老实的希拉里。那么呢，我们知道去年在辩论的时候，电视辩论的时候，希拉里在回答问题时，川普总统也抢了他的话，并且称呼他是一个龌龊的女人 Nasty Woman。 那这是他针对这个民主党方面有一些的取绰号的行为。不过针对共和党人呢，他也取了一些绰号，包括像他去年的这个政治对手这个泰德克鲁兹参议员，也是他的党内初选的时候竞争的对手，他当时称呼他是说谎的泰德 Lying Ted。 那么另外他一个政治对手呢，佛州的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参议员呢，他只是叫他 Little Marco 小马可，然后反而是让他好像一个小弟弟一样，跟这个川普总统的那种好像他的很强大的气势比起来好像矮了一截。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在这个取绰号上面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不过相比上面这些政治人物被他取了一些比较有贬义的绰号，今天金正恩的所谓的火箭人的绰号好像是比较中性一点的。那么火箭人在美国的这个文化当中呢，其实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政治形象，反而是我们知道英国的摇滚明星埃尔顿强有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就叫做火箭人。不过在歌曲当中呢，他讲的是一个宇航员因为工作繁忙，所以必须离开家里就要想念妻子跟儿子的故事。所以看起来也似乎跟川普总统的火箭人没有办法连接起来。或许呢，他这次给金正恩取了绰号纯粹就是因为金正恩不断的发射导弹，那么川普总统给他取了一个这个火箭人的绰号。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条新闻。飓风玛利亚星期二晚间到星期三凌晨袭击美属维京群岛，然后向波多黎各移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风暴眼的外缘横扫圣克罗伊岛。玛利亚的最高持续风速约每小时280公里。气象预报说，风暴带来的暴雨会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玛利亚可能是灾难性的，估计会保持在危险的4到5级飓风的水平。 星期三晚间，飓风中心将直击波多黎各。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罗说，重大破坏难以避免，政府官员已经设立了500个庇护所。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波多黎各跟美属维京群岛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协调救灾。在另外一方面，根据美国 CNN 报道，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在法庭秘密下令之后，在2016年大选前跟大选之后，都对川普竞选班子的负责人保罗·马纳富尔特进行了监听。另外，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联邦特工今年夏天搜查马纳富尔特的住所的时候呢，撬锁而入，然后告诉他他将受到起诉，但没有具体说明是以哪一些罪名。马纳富尔特在2016年夏天曾经担任川普竞选经理大约2个月，但是呢，因为有报道说他跟乌克兰前领导人亚努科维奇有商务关系而被迫辞职。据 CNN 报道，对马纳富尔特的监听从2014年开始，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因为他向乌克兰执政党提供政治咨询而对他展开调查。2016年，联邦调查局因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而停止监听，但是2016年晚些时候，根据法院新的批准令恢复监听，一直到2017年年初。CNN 的报道还说，新的批准令与联邦调查局调查川普竞选班子与俄罗斯人的关系有关。川普总统曾经指责奥巴马政府对其竞选总部所在地川普大厦进行监听。马纳富尔特在川普大厦拥有一套住房，不知道他的住房是否受到监听。联邦调查局及其下属国家安全分管部门都否认对川普大厦进行窃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距离中共十九大开幕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关注中国政治走势的人无不被一条消息所吸引，那就是中共宣布十九大将修改党章。美国之音邀请旅美时政人士胡平来解读这则消息的意涵，以及他对中国接下来政局前景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了当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和十九大相关的4个文件，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确定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这些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所指为何？新华社没有具体说明。事实上，中共每次召开党代会几乎都会修改党章。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在那之后，除了中共五大外，历次党代会都对党章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中国官方学者说，这样做是为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十九大上将诞生中共历史上第18部党章。旅美时政观察人士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党章应该有它的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只是到后来呢，它就成了一个惯例，就是每一个新的领导人要给打上自己的印记，就是过去皇帝登基，他一定要给自己取个新的年号一样。那这么一来，那你就成好像每开党代会必修改党章，不修改倒成奇怪的事情了。
原本例行公事的修改党章引发如此关注，主要是因为外界一直在猜测，作为几十年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习近平能否将挂着自己名字的政治理念写入党章，成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第三位有着以个人名字命名其理念的中共领导人。中国官方对于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7月14日，中共党建研究杂志首次提出习近平思想，但更多的时候，官方媒体中将其概括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纽约出版的时政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尽管习近平和他的前任相比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过去五年来他林林总总的发言远够不上可称为思想的高度。他认为这其中有一种颇具讽刺的幽默。
这些中国领导人在没有 登上第一把手位的时候，谁也不敢说自己有思想。你要说自己有思想，你简直就等于是要谋反的，就是要篡掌夺权嘛。只有最高领导人才能有思想啊。那么当他一旦有了登上第一把手位，他马上就有思想了。
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出现在19大的党章中，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胡平指出，当把一个领导人的思想写入党章时，这个人是活着还是死去，在位还是不在位，这其中其实有很大分别。比如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写入党章，由此奠定了他在党内说一不二的至高地位，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反对他就是反党。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理论于1997年中共15大上写入党章，当时他已经去世。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在他辞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的中共16大上写入党章的。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固然在中共17大上写入了党章，但直到5年后的18大，他即将退休时才成为指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都没有加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旅美时政观察人士胡平说，
习近平的特殊之处呢，就是他在仅仅是一个任期之后啊，他就要把，如果他就把他写有他名字的某种这个一种什么思想写进党章，那么这就是他能够获得了不但远远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甚至超过邓小平的那种地位。
胡平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开展的所谓反腐运动在党内树敌无数，导致了中国共产党自64以来最激烈的权力斗争。接下来的问题就要看他能否镇得住场子。
他如果能镇得住场子，19大就是会按照原他的预先的设想那么顺利的召开，大家不敢表达不同意见，那自然天下无事。如果你出了某种纰漏，某项出了漏子，有别人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包括一些非常的手段啦，什么政变，这都不能排除。
不过胡平认为，尽管目前暗潮汹涌，但是按照共产党权力机制的运作，暗潮翻出台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更可能的是，下个月中国将迎来又一个官方口中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这个大会的真正历史地位还要留待党史专家日后去评说。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之前，白宫再次确认称美国正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川普是在今年6月宣布这个决定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川普一直认为巴黎气候协定对美国不利，只对其他国家有利，而且正在伤害美国的工人和经济。尽管美国重申了这一立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非正式会议的各国政府、商业以及环境领袖们却持不同看法。
The America's pledge is a pledge by America.
美国的承诺是由美国做出的承诺，美国并非由川普管理，甚至加州也不是由杰瑞·布朗管理。我们是由多样化的权力中心构成的国家，动员这些不由总统控制的权力中心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而且非常有利。市长、州长、总统以及公司首席执行官们都拥有真实的权力。
They have real power.
布朗说，各城市和州仍然可以在没有川普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对气候变化施加深远的影响。纽约市长白思豪说，尽管美国正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375座美国城市已经同意执行巴黎气候协定的减排目标。白思豪表示，纽约市将对主要排放源、高耗能的老旧房屋实行严格的改建标准，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72届大会进入一般性辩论阶段，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首次在这个阶段中出席大会并且发表讲话。另外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 就他就任之后发表了首次，而且主持了首次的联大辩论大会。可相比之下呢，中国由外交部长王毅领衔参加。有报道说，中国原先准备派出国家领导人来参加这一次联大的。所以呢，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呢，也就要探讨一下中国官员参加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情况。
先来介绍一下这次的联合国大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如何？
一言以蔽之，就是这次联合国一般性的辩论的72件，对中国来说，从他派员来参加的这个情况来看，显得非常的不重要。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就是说，这种联合国的这个一般性辩论呢，就是以前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情况下，中国不派出他最高层的领导，中国的最国家领导人，比方说胡锦涛，2008年来参加过联合国一般性的辩论大会，温家宝2009年也来参加过。那除此以外，一般的话就是中国的政治局常委这么一级的人，他不来参加这种联合国这个，就一般性的辩论这个大会。那考虑到今年呢，由于美国总统那个川普也参加，刚才我们听方斌报道了，马克龙，法国的马克龙也来参加，所以有一些国家，包括的韩国的文在寅啊等，他们这些人也来了参加。所以考虑到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派出王毅外长来参加呢，就相对来说这个级别比较低一些。
嗯，为什么级别低了呢？中方为什么这次不像过去一样派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来参加这次？
有很多报道认为呢，就是说，这9月份本来那个川普先生他的女儿呢，这个伊万卡女士呢和他的这个先生，那个库什纳呢，准备到中国访问，在9月进行一个访华。那么这个访华呢，最后没有成功，所以在一怒之下呢，有报道说啊，就是说好像中国就降低了这次大会的规格，这些不能作为定论，只是一些媒体的泛泛的报道。但是总体来讲呢，中国在一个星期之前，他就已经报道这次联合国大会辩论是我们是外长王毅来参加，中国是很早就说出了这一点。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说，中国打算在这个19大，我们大家知道，中共的19大，它10月18号就要召开。它在19大之前呢，它希望营造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局面，比较祥和的一个局面。那么，它不希望在这方面再出了更大的事儿，比方说派出一个国家政治局的干部或者政治局常委，乃至国家主席、国家领导人这样的，就可能给19大带来一些变数。所以呢，他们就考虑再三的决定派出就是外交部长这一层级的这个国家这个高级官员了去参加联合国大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政府决定针对朝鲜实施新的贸易制裁。2个星期前有报道说，台湾是朝鲜的第4大贸易伙伴。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9月19号发布一份新闻稿，宣布即日起暂停向朝鲜出口液化天然气、原油及石油精炼制品，同时暂停下新订单从朝鲜进口成衣等纺织品。一天前，台湾行政院一位官员9月18号对美国之音说，院方没有接到总统府或国安会要求各部委对北韩实施制裁的通令。对此，总统府没有做出直接回应，外交部迄今也没有针对美国之音8月中旬提出的有关询问做出具体回应。今年9月初的一份报道说，台湾2016年从朝鲜进口了1220万美元的商品，成为继中国、印度和菲律宾之后朝鲜的第4大贸易伙伴。经济部今年6月16号发出贸易禁令，暂停从朝鲜进口煤和铁矿石，又在8月31日宣布暂停进口海产、铅和铅矿石。台湾经济部贸易局副局长兼发言人徐大卫对美国之音说，在连续几次的制裁措施后，台湾与北韩的贸易额正在大幅度缩减。
年我们出口到他们那边去，到北韩的金额只有55.9万美元。我们进口比较多，我们进口是1210万美元。今年我们出口现在只剩下这个36000美元。这是今年1到7月我们出口3.6万美元。那么我们进口也只剩下124万美元。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也就是说今年到现在我们的贸易总量已经是非常少了，那还会再持续再往下降。
当被问到为何只是暂停与朝鲜的这些贸易往来，以及为何不能一步到位地实施对朝鲜的贸易制裁，贸易局徐副局长说，因为联合国决议没有要求永久禁止跟北韩的贸易，也没有要求贸易制裁一步到位。朝鲜最近不断试射导弹并试爆核武器，导致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多项决议对平壤政权实施贸易制裁。美国总统川普9月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作为一个选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停止与任何跟朝鲜做生意的国家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个星期，中俄两国海军在靠近朝鲜半岛的日本海以及鄂霍次克海海域举行2017年第二阶段的海上联合军演。在朝鲜紧张不断升高的时刻，中俄这次的军演吸引了很多西方媒体的关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呼吁中俄对朝鲜采取直接行动，遭到两国的拒绝。中俄在朝鲜问题上到底打着什么样的算盘？与此同时，中俄海军从2012年开始不断在全球敏感的海域进行联合军演，究竟是什么目的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中俄之间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的亲密关系背后是政治经济的相互需求呢，还是联合抗美的这种抱团取暖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那么其中，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他就认为说，中俄联手军演这是发出强烈的信号。
那么对于这些近几年以来的那个海军的军演，都是在一些敏感的地点，我们认为是敏感的地点。那么这些军演的第一阶段现在在开始，是在夏天的波罗的海进行的，当然那个是俄罗斯和北欧是一个有争议的，然后他们就是说中国派海军到那边就是说是一个挑战，而且让这个俄罗斯到南中国海他们是在发出一个信号，说他们支持中国，他们同意做的就是把他们的各自的舰队放在有的敏感的海域，比如说波罗的海或者地中海，虽然这些地方是热点，但是向外界证明中国和俄罗斯哪怕是在有冲突的地区有充分的准备合作。
这是理查德·怀兹博士，也就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的主任，他通过传译所表达出的看法。那么陈刚博士，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助理所长，他也参与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他则认为中俄的合作意图明显，这是放下分歧志在合作。陈刚说，
应该讲首先这是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标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中俄这个海上的这个军演，这次在这个日本海这个海域它有明确的一个针对性，也就是说双方希望表达这个在日益紧张的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的这个升温的这个背景下，双方有意愿进一步加强这个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俄这个在后冷战时期在这个地缘这个安全战略方面呢，它有很多合作，包括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这些框架内的合作，这次扩展到这个俄罗斯认为的这个它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个联合军演，其实表达了俄罗斯这个向中国示好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在的形势非常的这个紧迫，双方有意愿这个放下一些分歧，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启程前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也就是海参崴，参加跟俄方进行的海陆联合军事演习前，中国一支由四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在朝鲜附近的日本海海域进行了编队演练。莫斯科正在它的临近西北边界的地区进行自冷战以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个代号为西方2017的演习活动包括跟白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北约正在密切关注演习的进展，并且表示这次的演习包含了多达10万名军人，而不是像俄罗斯声称的仅有12700名军人参与。此外呢，北约表示这次的演习还包括发射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表示，此次在他们西部边界地带进行的军事演习完全是防御性质的。
新一阶段的演习将于9月17日开始。在新阶段的演习当中，我们将演练部队和武装，展开军事行动，以击退针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所发起的进攻的方法。
然而，有军事观察人士表示，此次演习包含针对与波兰和立陶宛相似的两个假想国的模拟入侵。这使上述两国感到紧张。一位爱沙尼亚的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在入侵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前就进行了大规模军演。我们在4年前和8年前就看到过演习发生，不管他们官方宣称的是什么样的演习设想，他们实际在演练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清楚的。当然，演习有一部分是演练防御。针对的是谁我不清楚，但不管怎样，我们看到在他们的演习的构想和实际演练中有很清晰的进攻的特性，针对的对象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不过斯托埃塞斯库补充说，相比于北约成员国，白俄罗斯更有理由担心俄罗斯可能的入侵。他说，莫斯科对于挑衅北约盟国不感兴趣，但总可能会找个理由在白俄罗斯部署军队。比如俄罗斯可能会说，你看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部署部队，那我们就在我们的盟国白俄罗斯部署我们的部队。道理非常简单，不是吗？这只是俄罗斯做出的反应措施，不是入侵。白俄罗斯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表示，参与此次联合军演的俄方部队人数比当地的7000名军人要少得多。
所有俄方部队的参演单位大约3000名军人已经在演习开始前被部署到白俄罗斯境内，此外不会再有其他单位抵达。
西方2017军事演习将于9月20日结束，然而俄罗斯甚至在此次演习结束前就已经计划于周一在其东海岸地区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海陆联合军演。两国海军已于7月份在波罗的海水域展开了演习，俄中宣称的演习目标是提升世界海洋的安全，但有许多人将两国的演习活动视为向北约展现力量。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举行的俄罗斯与中国新一轮联合海军演习将首次演练救援失事潜艇，地点临近俄日有争议领土和朝鲜。两国的海上联合演习更多强调中国海军陌生海域和政治敏感地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在7月份俄罗斯与中国海军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演习之后，双方今年举行的第二轮联合海上演习几天后也将首次在俄霍茨克海和日伯海开幕。太平洋舰队所属的俄罗斯远东军区最近表示，新一轮的演习将从9月18日开始到26日结束。参加这次联合海上演习的中国海军编队星期三已经从青岛起航，包括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和潜艇救援船。双方这次将首次演练针对失事的潜艇实施救援。两国海军将要共同寻找50米深海底的一艘失事潜艇，然后利用深海探测设备、微型救生潜艇等装备对假想失事潜艇进行检查， 加响实施潜艇的乘员在直升机、水面快艇和其他救援船只的帮助之下撤离，对获救潜艇乘员实施再增压和减压等医疗救护。毗邻俄霍茨克海的俄罗斯勘察加半岛是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基地。俄罗斯十多年前曾经发生过北方舰队的库尔斯克号潜艇在巴伦支海失事的惨案，潜艇上的所有人员丧生。在那之后，俄罗斯海军加强了潜艇救援领域的投入。中国正在加紧打造远洋海军，随着潜艇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如何营救、实施潜艇等许多领域，中国海军未来已经面临更多的挑战。同俄罗斯海军举行更多的联合海军演习，可为中国提供大量经验。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通过演习，中国海军能够更多地熟悉在陌生海域如何行动和应对挑战。穆拉霍夫斯基说，双方联合海上演习的军事意义在于如何组织两国军舰之间在中国海军从未到过的陌生水域互动协调，这无论从地理、气候、海上救生等各个方面都对中国海军非常重要。俄罗斯军方说，两国海军这次演习的地点位于日本海和俄霍茨克海的南部水域。俄霍茨克海南部临近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俄日之间围绕这些岛屿的领土纠纷至今没有解决。在日本海的演习区域离朝鲜不远，朝鲜问题危机目前备受各方关注，也导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今年进入日本海。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即使在苏美对抗激烈的冷战时代，美国航母也从未进入过日本海。目前美国和北约海军已经是欧洲地区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黑海的常客，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日本海的活动也常态化，俄罗斯海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与苏联陆军过去把中国当成主要的假想敌不同，苏联海军主要的假想敌过去是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海军，因此今天俄中海军联合军演的次数非常多，而这些演习的地点也更多接近政治敏感地区。俄中海军2015年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地中海在冷战时代曾经是苏美海军争斗较量的主要平台之一，叙利亚危机更是地中海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派遣各种战舰常驻地中海活动。两国海军去年首次在有主权争端的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但军演地点远离中国与越南的争议水域。俄罗斯称不想介入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并同越南保持密切的关系。在俄罗斯同西方交恶之际，两国海军在波罗的海举行的演习引起北约的关注。环波罗的海国家除了俄罗斯外几乎都加入北约，而中立的瑞典和芬兰也是西方阵营成员。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两国的这些联合海军演习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想借此发出政治信号，军演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穆拉霍夫斯基说，演习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对中国尤其如此，显示中国为此迈出了非常坚定的一步。俄罗斯远东军区说，下星期一将开始的俄中联合海上演习第一阶段将集中在二日上，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举行，包括举行两国军官的战术会议，两国的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舰队的一个演习场上将共同演练等，两国水兵也将举行一些体育比赛和文化交流活动。从9月21日起，双方将开始第二阶段的海上演习。与在波罗的海的演习一样，俄罗斯海军这次也将派出刚刚投入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新式近海护卫舰参加演习。在与中国联合军事演习的同时，俄罗斯同印度正在加紧准备下个月将开始的俄印大规模军演，首次有各军兵种多个部门参加， 演习地点临近俄罗斯与中国的边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着，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次节目是由陆洋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